大家能不能听见？大家下午平安，能听见吗？可以听见哦。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叫丰盛的生命。那这个题目其实我很久都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实在是有其他几个题目要先讲清楚才能够讲到这里来。我们来看一下上几次的总结。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心灵的枯干，是讲到人犯了罪之后要知罪认罪，然后求神的宝血来洗净，使我们的心灵在不去为这个罪有这个内疚这个震荡之下，似乎就会上的累，然后跟神的房间恢复这个关系。那我们接下来谈到一次，就是讲到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个老我，在我们得到新生命以后，还有一个老我在里面，这个老我要经历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不断去把它致死，这样子的话才使得新的生命能够放化出来。如果我们有忏悔的经历，有十字架的道路，那自然而然的下面一个结果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前面上面两个东西其实是消极的，就像我们欠了一大堆债，把这个债还了，但是还完债以后赚了很多钱，哇，那个是积极的，是吧？所以在我们跟主耶稣的道路上，我们有罪的赦免，有十字架的致死，丰盛的生命，那是一个积极的向上的一个乐观的人生光。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积极的，是非常向上的，是非常之乐观的，是非常之丰盛的，叫丰盛的生命。那村长我们的赵红弟兄星期五讲到一次 full life， 就是这个生命活得非常的丰满。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 topic， 一个题目哈。那这个丰盛的生命其实是神的应许，就是他答应给一切信他的儿女都可以有。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既然丰盛的生命是他愿意给人的，给信徒的那就有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叫丰盛的生命那可不能称像我们讲的可能是大房子大汽车腰缠万贯高大上，这是不是丰盛的生命？这是不是人眼睛看上就是，对吧？但他不是我们看的是怎么定义的。约翰福音说，耶稣自己说，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耶稣的生命当然是丰盛的他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他成为了人类拯救的盼望。那今天我们说毛泽东可能还一代人记得他的名字，现在人家怎么不纪念了，是吗？再往上说清朝的皇帝，大家这里几个认得的知道他的名字的？明朝的，明朝前面是哪个朝代我们可能都记不得了，是吧？但那是历代的皇帝都是高大上的那人能够超过他不可能了。但是耶稣2000年了，我们仍然在纪念他。耶稣2000年了在改变人，他今天还在改变你和我。那这个世界上人不可能超越耶稣，所以耶稣的生命当然就是最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人就说，那耶稣的生命谁做得到了，对吧？所以如果是谦卑的说这句话也就好了，就是做不到。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说做不到是一个借口，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马虎，反正做不到那就不管了，是吧？但是其实在这个事情上你稍微认真一下，你就会提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到底能够走多远。比如说我们学工程的就知道，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理论的极值，就 theoretical upper bound theoretical limit， 那就是耶稣的生命。那人活在世上，他这个实际的这个价值到底有多远有多长？好，人到底在丰盛的生命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那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多年，而且我在寻求这个答案的时候走了一些弯路。那今天我们想借 这个腓立比书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题目，也许大家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好，我们会就这个题目一次讲五次，腓立比书整个有四章，我们就把四章全部讨论完。接下来呢，我们会去回到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在那一章里面记载了一些腓立比书教会建立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对我们其实还是有丰盛的一些启示。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圣灵的宝惠师，主你对人的心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一个人预备的是一条丰盛的生命的道路。这我们就恳求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愿你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灵中，能够使我们都长出这个丰盛的生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就分三段把它读完我们先读第一段。好，大家读一节我读一节好吧。好，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是便民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谢谢大家我们刚刚读完这第一段。那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他说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这份信是谁写的？是保罗还牵带了提摩太，写给谁？写给整个教会的。好，所以这是一份信写给整个教会的。那保罗是谁呢？大家如果读过使徒行传的话保罗这个人首先出现在圣经里面是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他刚出现的时候的名字叫扫罗，不叫保罗。好，那个出现的场景不是一个很好的场景，是那些犹太人在迫害教会，他们正在拉石头要打死一个圣徒叫斯蒂芬。打死的那个场景里面呢，扫罗就帮人家他拉衣服，可能帮石头很累啊，出汗啊他在那里就作为组织者，一个支持者。那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就记载扫罗就从大祭司那里拉到这个权柄那个文凭就要到这个大马舌去抓基督徒，要把他抓起来，要害他们。好，那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主耶稣向他显现，神的大光就对他说话，他就扑倒在地，然后眼睛就瞎了。然后神把他引导到这个大马舌以后呢，神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基督徒去给他施洗，他施洗完以后眼睛就马上就亮了所以从那天他就归于了基督，从一个迫害教会的人变成了一个基督徒。那一直到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就会记载到这个安提亚教会就差派他去做宣教士，而且这十三章里面他的名字就变了，就成扫罗。 变成了保罗。从那以后，他的圣经里面记载他都是用保罗记载他。所以扫罗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所以使徒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就把他名字改过来成为宣教士哦。那保罗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整个有三次宣教的这个旅程。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他在第二次就是宣教的路上把它建立起来的。那又过了十年，建立了腓立比，又过了十年以后，建立了这个腓立比教会十年之后呢，保罗他自己被犹太人迫害呢，就抓到监狱里面去了。那这封信就是十年以后，建立教会十年以后，他在监狱里写给他们的信。好，这是在监狱里面写给他们的信。所以啊、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城市，是亚历山大王的父亲命名的哦，是一个非常之经济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那保罗他一辈子他的整个的宣教就只有一家，他也只接受一家教会的捐献，就是腓立比教会的捐献，他只从他那里领受他们的捐献。好，好，我们再看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恩惠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东西，叫恩惠哦，就不是我们挣来的。那今天我们的救恩我们是不配，我们挣不到那个救恩，所以恩惠要是从神那里来，是白白赐给人的。那平安呢，其实有三个意思哦，在教会我们说平安平安平安，它有三层的含义。第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安，人与人之间如果有夫妻争吵吵架，他家里就没平安了。那小孩子最受累的是小孩子哦，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感觉不到家里面的平安。那如果人人之间没有争斗，没有这个冲突，就是很平安，对吧？还第二层的平安是我们跟神的平安，就是我们做事情亏欠了神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负罪感，那我们经过神的宝血，怎么我们就跟他有平安。还有第三个平安，那就是这个人对资源的这个一个平安。就假设这个人挣了很多钱，银行里面很多钱，他可能会有点平安感，就大概大不了就是花钱哦。那实际上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钱解决得了的，但这个丰富的资源给人一种平安的感觉，是吗？就是说，哎，遇到大难了，还资源足够。那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三个权益都是有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供应者，那神是无限的，在他那里一无所缺。所以我们不光光是跟人的平安，跟神的平安，而且面对人生一切的困难都有平安。所以恩惠平安从我们神父那里哦，从耶稣基督那里归于你们，这是我们今天都可以享受得到的。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收到一封信，他写给你的时候说每逢想到你就感谢神，那是个非常之蒙福的一封信，你会心里很感动，是吗？每逢想到你他就感谢神。世界上有什么人可以对你说这句话那前一个月我们收到一封信，他就感谢这个教会。这个人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可能认识他，就是 Lucy 和 George， 他们在教会其实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他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他感受到了教会的爱，他感受到教会为他们的祷告，他就写封信来感谢人。我看到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如果我们的教会是每一个走进来的人离开的时候，他每逢想到我们就感谢神，这个教会就一定是个蒙福的教会，他就说是不是？好，我们接下来读第四节，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真是方方喜喜的祈求。他祷告，大家觉得有时候很多重担不容易为别人代祷，时间真是这么紧张。有些人你可能方方喜喜的求，有些人可能不能方方喜喜的求但是保罗他是方方喜喜的为众人求。 那就我就看到我们的啊祷告会兴旺啊，现在酋长的家里都种满了人，到星期三晚上的时候，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多的弟兄姊妹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方方喜喜的啊，回到主的宝座面前，为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教会一切的需要，方方喜喜的求。说弟兄姊妹，你方方喜喜的为谁求？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你愿意方方喜喜的去求吗？好，我们看到第五节，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福音。那这个我讲了，就是说是十年哦，是十年之久，都该同心合一。保罗也支撑这个教会，领受他们的这个财务的供应。那就让我想起了我们教会的酋长老，啊，这个教会十几年前，这个地方是个一个乡下的地方，没多少人的啊，但是神给他这个意象，就在这个里设立了这个华语的教会。啊，在十几年来，神的保守，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同心在这里建造这个教会。谁想到如今，神使那么多的移民来到我们当中，而教会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一个家，可以去放映这些从远方来的、感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家。这就是十余年来中观教会的见证。我觉得这也是神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教会十几年前，神就想定了有这么多人要来，所以他就一直保护着、兴旺着我们的教会。这真的是一个喜乐哈。好，第六节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在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里面关系到我们啊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啊，就是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就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那英文叫 eternal security。那这个真理是正确的，但是往往就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应用，就是这不是说一次得救了，中间什么都没有，然后到最后又就得救了。啊，这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在你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所以中间那个非常重要的是必成全这功。所以神做了拯救的工作，使你信了，他的工作只是个开始，他是继续在人心中做工，一直到基督耶稣来的日子。那我们所相信的人生，是你信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开始了，你的灵魂不再死亡，你的灵魂是在仍然活着下去，不会进到死亡了。那么呢，肉体还会经历一次死亡，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是一个全备的救恩。那从你灵魂得救的那一刻到最后你全部的得救，你的身体灵魂全部得救，那个过程的之间是神他自己必成全这功。好，这个事情因为非常重要，我们就多谈一下哈。所以一次得救，人人得救的工具，是因为神他会做成全的工作。好，那个成全的工作，我们谈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罪犯罪跟他断绝关系，我们就认罪悔改，然后就心灵重新恢复跟他的交通，和这个我们的老我十字架上的钉死，使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出来。那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啊，我两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那两个儿子有一次我太太不是什么回事就交给我，就他就走了，他说也没什么大事情，就要他们把作业做完就好了。那我说这个很简单嘛啊，我把两个儿子抓来说，把作业做完，把我带你去吃冰激凌，好，这个很好的一个奖赏啊。那我这个二儿子很乖，听，哈哈。爸爸说要带吃冰激凌，马上就去做作业去了。那我大儿子就说，他很天真的对我说，爸爸，这个冰激凌我不要，但是这个作业我也不做，可不可以？大家说可不可以？啊，大家说哪个孩子乖？那个第二个儿子乖，第一个儿子淘气是吧？他天真的那样问我，我伤心透了啊。 做父亲，那是我真的体会到为父的心肠的那种伤心。啊，要是我往上的脾气，我就发怒了，打一顿是吧？啊，但那一天神就借他啊提醒我对神的叛逆，他就让我看到我跟神也是这样子啊。我说这个神有什么奖赏？我可不可以不要？你要我做的，我也不做，行不行？他不行啊。但是那一天，神让我看见他对我的慈爱，我这样顶撞他，他仍然为我上十字架，他仍然那样的爱我。所以我那就那天特别的灵敏啊，小孩子做完作业了，我就把大儿子也带到车上，我们一块去吃冰淇淋。我大儿子说：“爸爸，冰淇淋不吃没关系。”我说：“你今天一定要吃，因为爸爸爱你，不是因为你配得这个冰淇淋，而是爸爸爱你。”所以就带他吃完冰淇淋，我说：“你爱爸爸吗？”哎，他说：“爱爸爸。”啊，那怎么爱法呢？我就是说，你赶紧做作业。那他回到家里，赶紧把作业做完了。所以大儿子乖不乖？也是乖的。所以我看到神，他助攻在我们的人生中，他往往是用那种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来引导我们，常常让我们谦卑下来继续去感恩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弟兄姊妹星期天来教会，真的可以去回想一下这一个星期来你经历到的恩典，把这个恩带到教会来，就把这个赞美感谢归给他，这是好事情。但是神对我们的工作，当然是那个是我们最喜欢听的啊，但也包含了管教。好，好，我们也把这个经文啊读完一篇，好，也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大家读。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人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最好是做神乖的儿女啊，看到神有奖赏了赶紧去做，对吧？如果忘记了顶撞，哎，看到神还是超乎所求所想的教导我们，我们去乖乖的去做，那就是活在门徒之中。但是如果你是真的信了啊，但是我们仍会走离偏离的方向，神会有管教。那我在我人生中刚信主的时候还比较乖啊，就赶紧把圣经全部读了一遍，然后也去教会崇拜，也去同济查经啊，也很正常的教会生活。到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从一个城市跑到一个城市，又跑到一个城市，几乎每一年半我就放了一个地方，所以教会的生活就开始松散，没有固定的去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去建立这种啊，这教会的正常的生活。那开始就人开始就开始骄傲起来啊，在来到微软稍有一点成就啊，骄傲得不得了。结果那个时候人生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啊，那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啊，有严重的偏头疼啊，而且得过这个过敏症啊，就几乎急诊的啊，一次一发生就跑到急诊去了。职业也出了问题啊，本来还带个团队，这个 reorg 啊，又 reorg 啊，又 reorg， 就带不成，就做不成。然后我的儿女的学业也出了问题啊，所以凡是我人生中我认为重要的东西， 全出了问题，而且是同一个时刻发生，那是神的管教。他透过那些困难再次呼唤我扎根在他的话语上，扎根在他教会的生活中，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管教经历的时候不快乐，但是如果我们懂得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扎根在神的话语中，扎根在神的教会中，神会带你走出那个困境出来，这是必然的。我们信他的人必有这个事情。所以其实神的管教并不可怕那以前你身体全身健康了，职业也很好，然后儿女的学习也很好，以后再跟大家讲这些细节但是神的管教并不可怕，我们回到神的怀抱中，神会带你走出来。最可怕是一个人以为自己信了，结果并没有真的信，那这个神会任凭这个人去在罪中去生活，那才是真正的可怕。所以在一个信头的人生中，你会看到神超乎所想所求的这种恩典的带领，你也会看到神的光教，这是很正常的。好，所以这个一次相信一次得救就仍然得救，他的这个真理是正确的，但他是基于神的这个整个过程中，他负责任，他要负这个责任，要带领你的一生。就像你在决志的时候，主啊你带领我的一生，他听了这个祷告，他要对这句话负责任。所以这就是一次得救仍然得救的根据。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六节。所以保罗说他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算功的必承先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他就惨了，所以这个人他因为在监狱里了那教会就不没有了，怎么那心里就会很多忧愁是吗？但如果他相信他所播的种子，他的工作被神所保全，他就有喜乐，他就这个事情一直飞到永远。好，好，我们到第七节。第七节，我为你们罪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困锁之中，是便免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这个保罗在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他到处建立教会。他说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当然是蒙了神的恩，但他说腓立比教会跟他一同蒙恩，就是说保罗所做的那些忍恒的工作，腓立比教会在他的工作中有份，就是个极美的一个祝福。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星期我就跟邱长老这个就分享，我想我们教会应该去找一个当今的保罗，也像腓立比教会这样的，去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财务去支持他。而且在我们中国大陆的云南新疆这些地方，传教士需要，我们要去为这个事情去祷告，去请求，求神使我们的教会能够经历这样的祝福，使他做的一切的功，我们在上面有永恒的份。那我们教会的邱长老也是到处宣教的，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福分。所以大家我们记得为他的差传宣教的道路上为他求祝福。好，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就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大家说你能说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吗？你可以求神给你做见证吗？这个人真不得了所以他的那个爱心是那样的大，他爱众人，他不只是爱一个两个，他爱全部的教会的所有的信徒。所以今天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有团契有朋友，看到一个新来的人，如果你爱所有的人，你会跟每一个弟兄姊妹跟他们去交流去关怀，去祷告，去帮助。第九节到十一节是一个美丽的祷告九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成事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们，你愿意为自己做这个祷告吗？就是说，求主使我的爱心为你的爱心啊，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什么叫基督教的爱心呢？那如果我们去爱一个人，方便的时候就爱，那这个是世人都有这个哦。那基督教的爱是一个sacrificial love， 是一个舍弃的牺牲的爱。当我们不方便的时候认真去爱，那个就是基督教的爱。我们方便的时候才爱，世人也这样子爱，所以那个爱是世人都有的，是好的哦。但是基督教的爱是更高的，是就是不方便但仍然要去爱，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爱心。那基督教的爱心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爱不可爱的人。那叫我是不可爱的，我们那么多的罪，但是神在我们还在罪人在抵撞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只爱可爱的人，世人都这样子爱，但是爱不可爱的人啊，这个是基督教的爱。所以在我们中国大陆有句话呀，他说可怜之人都有可恨之处，那压根就没有爱心啊，是吧？那可怜的人他说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了，但没有可爱之处，那这不是基督教的教信念。可怜的人就是要去可怜，就是要去爱，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新到我们教会的朋友，你可能还没有发觉到他什么可爱之处，但要去爱，要去关怀他们，要去跟他们交朋友，要去纪念他们。所以这个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就是我们要有爱的技巧哦，嘴巴上说不行的，还是有些技巧的哈、哦。我们教会有很多的 ministry， 很多这种 program 都是要通过圣灵的感动去设计，用有智慧的心去爱人家。那见识就是实际的经历，就是不是刚刚讲，而是真正去做。这个做的过程中，我们就发觉自己的恩赐，就有这个见识啊。神给了我这样的恩赐，我可以这样的去帮助人。所以要为自己求，求神给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是多而又多。他说能分辨是非，是我们啊做诚实无垢的人。生活在世上，要能分辨是非，知道哪些事情是正确与错误的，并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仁义的果子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的品格的果子，我们有更多的友爱，更多的温柔啊，这些是果子。然后我们这些生命是别人看见以后细默啊，他也做基督徒，那是什么福音的果子。所以在我们教会中就两个果子都看得见哈。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回家为自己做这个祷告，为你自己的家人做这个祷告，使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啊。我们教会今年2015年如果有长足的发展，一定是因为我们全体在爱心上多而又多。好，我们对这一段啊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是方方喜喜的哦，留在这字面上去问候啊，去感恩，去思念，去祷告。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呢？是因为他坚信神的保守，好、哦，坚信神会保守腓立比教会。他的这个信念啊，使他能够在服侍之中有这个喜乐。然后服侍的时候往往啊，或者是太太或者是儿女啊，传教的生命很久啊，可能不长进，没有按照我们的速度长进，我们就会怎么费心啊，反正就觉得冷漠，哎呀，这个人可能没办法了。但其实不是的，神一直在他们心中做工，我们不一定看得见。如果你坚信神会在你的家人做工，你就服侍的心就仍然不会冷淡，你知道这个事情可以坚持下去。好，好，这是第一段。好，我们来看第二段。我们也是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好吧？舍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悟性不移，热化放胆，全身的道无所惧怕。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忠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准叫基督在我心生照常显大。好，我就停在这里啊。那这一段，第一段是心里面的问候啊，问安，为他们的祷告。那第二段呢，他就开始向腓立比教会啊一个交代他目前的状况，因为这个是腓立比支持的一个这个宣教士，所以他也教会有这个一些 update 啊。那我们看这一段。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困锁，在预言前尊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好，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哦！那囚犯被关在里面是为什么缘故？都是犯罪嘛，对吧？但是他被关的缘故是为了基督，而且这个事情被全预言。就是守那些预轴的人都知道这是回事情，所以耶稣的名就传遍了这个预言之中啊。这个让我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神要把他的名传给这一群人，他没有派个王帝过来坐在上面说哈、啊、基督怎么样啊，他派了一个人是变成了他们的囚徒，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那我们的主耶稣是天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他怎么接近我们的？他自己身在人间，存在一个卑微的地方，他也不那时候不是大祭司，也不是尊王，没有世界一切的那种看上去好的东西，他用这种谦卑的方式来接近人。所以这就是对我们教会是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假设我们教会盖个高楼大厦，富丽堂皇，那会吸引很多人的参观，看见那些艺术品，那些人会信吗？不一定信。导致我们教会谦卑下来，真的去用十字架的爱去爱人的时候，这些人会信基督。所以保罗传福音给那些狱卒啊，是用一个不能再谦卑的地位的方式去传这个福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人是只有你才能够达到的人，很有可能你的人生中有一批亲戚朋友就刚刚一个人是基督徒，你不是跟他们讲，就没人告诉他们了，那他们的人生就朝着一个地狱的方向在走。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虽然是一个囚徒，但他所到之处神的光就跟着他去了，能够照亮黑暗的人。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八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同心为他们求，他们就有光，会照亮八个世界上的角落，是我们以前不可能达到的地方。神会要借用他们的生命去做成这件大事。所以啊、保罗是告诉他们说，虽然我是有枷锁，但是这个枷锁是出于神的心意，是成就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去兴旺福音，去是使一些本来没法去传道的人能够听到福音。好，我们看第十四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无心不离，热发放胆，全身的道无所惧怕。这个很奇怪啊，你把一个人抓起来是为了什么？吓唬其他的人不要去做这个事情，是吧？所以现在我们杀人犯抓起来就不要杀人，传道的他们把他抓起来就是说不要传道，结果反而他被抓起来，下面的人外面的人更加放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保罗的生命，他到了里面 他害不害怕？他不害怕，他还是那么样子的喜乐，那么样子的啊，为神做见证。所以外面的人看到一个人即使被抓到那样子的监狱里面去都无所畏惧，外面的人怎么样，就被他的榜样所激励，就知道没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就抓起来，抓起来神人人与他同在，而且福音照样的兴旺，所以他们的信心因为他的监狱反而成了一个祝福，使他们能够更加的坚信。有的全基督是趋于嫉妒的纷争，也有是趋于结党，这一等是趋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全福音是趋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的困所的苦走，这也何妨呢？何是假意，何是忠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个了不得。那这个人被抓到监狱里面，就真是有流言蜚语了。我们中国人最懂这个的，是吧？造谣，对吧？那他抓到监狱，有人就会讲：哎，保罗也许犯了罪，或者什么事情啊，对神啊没有称神的心意啊。那如果他在监狱里面，那就要气死了啊！如果是人的话，就气死了。但他根本不在乎为自己去辩明是非。他甚至没有讲他们讲他什么流言蜚语，他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耶稣基督的名究竟是传开了，他就欢喜，而且更要欢喜。所以当我们人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啊，人讲几句话我们就要解释一下，是吧？但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他的全部的目标就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名，他的名声。好，那我们刚才如果去 BSF 的弟兄，我们刚刚好读到民数记十二章啊，那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讲摩西他的姐姐和他的兄弟那个米利安他的兄弟亚伦，就怪罪这个摩西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太太。大家有没有做作业？还没做作业，怪了太太。那摩西一句话去解释自己都没有做，神在人才中显现，就跟米利安和亚伦说：“你们怎么敢这样子逆弄我的仆人？也不害怕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谦卑的仆人在教会中做事情，就会有误解。那误解的话，千万别急着去解释自己，也可以解释，不是不可以解释，但那个不重要。神他自己会解释一切，所以我们全部的注意力100%就是去解释神的道，解释神的名，神。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教会的生活中，把一切的误解他自己把它放掉。所以保罗他是坚信，神会解决这些事情，所以他根本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十九节我们就看到他说知道这个耶稣真就会使他得救在他一切所期末所盼望的事情，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拯救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他全部的精力都聚焦在怎么样子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把神的名传扬出去。他不发精力去解释他自己那些流言蜚语的事情。好，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死观这个我们再多看一下。好，这个字应该是这个使徒行传12章20节保罗的没有，应该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做个总结好了。那个史莱布在里面，大概就是主要是想刚才讲一个事情，就是讲基督徒的生命。讲到这个大卫王，他完成他的使命就睡了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因为我们讲到摩西，大家去读摩西的故事，他死的时候是120岁，但在他被神接去的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并没有花，耳朵也没有聋所以摩西完全可以继续活下去，他的身体是有这个状态，但是神还是让他把他埋葬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和死主要是要完成神赐给我们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完成了，再回一天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就是见主去了这是人生。好，所以保罗在困所中欢喜传扬耶稣，坚信信徒的使命 所以这个保罗马书讲到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那为基督受苦仍然欢喜结果的秘诀，就是要相信自己必不蒙羞愧，就不需要去为自己的事情去解释，因为神会解释这一切。好好，我们来读最后一段。哎，走不动了，大家帮个忙。好，到了21节，我们还是把它读完啊。21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大家读22节。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齐努力。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好，那从这个他因基督活在他身上死了就有益处，这很简单啊、哦。因为我们如果活在世上，在基督在生命里面死了，就直接去见耶稣了，那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22节一直到25节，他就有一个生和死的选择。他从神那里看到他活着可以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带来喜乐，所以他愿意活着在监狱里面啊。所以他也相信神会再派他去腓立比教会去看望他们，所以他是为着他们的喜乐而活。好，26节，他是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所以弟兄姊妹，就是问自己啊，你去哪个地方会给人的欢乐加增？就是你们每次来教会，就会有其他弟兄姐妹感到非常的喜乐啊，这个教会就像一个炭火啊，所以把那个炭加到里面就热了热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里面，当我们带着一起的感恩啊，一起来到教会当中，神这个整体的同在，那是个非常喜乐的一个聚会。所以啊，你每次来教会就是使教会的喜乐在加增，你自己也能够经历到这个喜乐的加增啊。那个27节和28节是讲啊，大家们的盼望。28节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讲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成人，你们得救是出于神。所以我们活在世上不惧怕，是有一个目的的哈啊，就是人生真的就是一台戏，那个导演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那这个世上有一批人是不惧怕。哦、对我们的威胁，这个不惧怕对世界是一个警告，就警告他们什么？不信的人会沉沦。那对新的人来说是一个证据、哦、就是这个我们真的会得到人生。那这个惧怕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装起来的，是因为神的灵在一个信徒的心中，使他自然而然就没有这个惧怕、哦、所以人生真的是一台戏，所以你信了主的人有一个角色在扮演，你的角色是在向世界啊宣示他们会沉沦。好，29节和30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如你们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和现在所看见的一样。所以腓立比教会大概那个时候遇到一些麻烦啊，所以一些困难，所以啊保罗就说你们蒙恩也包括了受苦，啊，啊，这个不容易写，所以保罗们也说啊，很对不起啊，把耶稣介绍给你们，这个给你们惹了很多麻烦，有没有人说？他们显然是因为信主就遇到这些麻烦嘛，啊， 所以这个保罗是深信腓立比跟他同一同门招去受苦，所以这个受苦是一个特别的福招啊！信主的弟兄请不要害怕，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气啊，这是个福气。我们看一下哈，我这个刚好这个反过去了，没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好了，是个特殊的福招。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五章的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夜操各样坏话会帮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个福气，但如果有人真的在害你，他害你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你信了他的名，那你是大大的有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生都拣选去做这个工作，以前是先知就受这个苦啊。所以保罗深信神拣选了腓立比教会的人跟他一同去受苦，所以他不会写什么信说啊，对不起，把这个福音传给你，还要你们连累你们了哦，没有这样子的。那其实很多传道人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警察闯进来抓起来的时候，他们打谁？他们知道不敢打这个外面进去的人是外国护照啊，就打当地的那些弟兄姊妹，要打给那些宣教人看，看你下次还来这里给他们惹麻烦。那如果这个宣教是深信他们受苦是门招，他就不会费心，就会继续去放胆做这个事情。那世人是就是要瞎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深信啊，他们是得了福召，所以他说你们受苦没关系，在天上会有极大的赏赐。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啊。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喜乐选择和，对吧，他要激励他们的信仰上的尊敬，他坚信神对人生的最高心意是坦然面对生死的决策啊。好，我们保罗也深信这个对加利比教会有一个特殊的呼召，这个都是对他生命的关键。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呢，其实我最想跟大家讲的是最后这一个点，这个信中好像缺了什么东西，大家有没有感觉？这是一个从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信，大家说这个监狱里写出来的信应该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应该有抱怨啊、哦，哎呀，这里蚊子咬啊，上厕所也不方便啊，吃的也不行啊，有没有暖气？好、哦，这个也进不到太阳，是吧？是不是？是不是应该有这种东西？还没有，大家看到什么？是感恩，他是成就，这就没法抱怨，没有一字抱怨的字，全都是在感恩啊、哦！大家没看到，这心里面写出的是应该有自怜啊！哎呀，我多可怜啊！以前我生活多好啊、哦，我缺这个缺那个啊，我在外面的父母没人照顾啊，是吧？就是非常可怜自己，是不是？他在干什么？他在顾念别人。他在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哦，是为尊人教会去顾念他们，为他们欢喜的祷告。再看这个，在前面的人会费心吧？哎呀，真是前功尽弃啊！这为神做工，反而被人家污蔑，被人诽谤，还抓起来，好像没得什么好处啊，对吗？他什么？他在鼓励别人。他说你们这些要继续在爱心上多爱多就要长进，还有可能是种夸耀、哦、叫我们、啊、文天强看过他的诗词吗？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啊，尤其担心赵汉卿，就是住在监狱里面啊，觉得很自豪，想尤其担心赵汉卿，想后来的人怎么去纪念他去夸奖他。你看待到这样的话吗？那他的看不到，他是那样的谦卑，他也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白，他是为人是主的名到处的传扬、哦、我们看到是谦卑，是吗？所以什么是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在美国生活可能也遇到一点难处，在这样的难处中你有喜乐吗？ 如果你有喜乐，他们知道这个喜乐是从天上来的，因为凡经没有给有你，这个神就可以借你在困境中的喜乐去传扬他的名。大家想想，如果这封信是从王宫里面写出来的，多的感觉会怎么样？他说很远啊，他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信能有这样子丰盛的生命力，这个就不得了。所以神借他生命中遇到的这个困难，成为了对我们启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力是非常之巨大的。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啊，到最后愁苦我们看他的喜乐哈。所以我们知道啊，丰盛生命的应许在保罗人生中啊成为了真实。所以我们说人能走多远，保罗的生命告诉我们能够走多远，那是个非常之充满了生命力，可以祝福正教会，祝福我们今天的那样的一个生命。那这丰盛的生命世界是不能夺取的，这个生命是超自然的，从天上给他的，所以不在乎外在的环境，世界所有的鞭打，所有的囚禁都不能夺取。我们看到丰盛的生命是基于信靠可信赖的神，这就是为什么叫因信得生。我们在困境中仍然是有活泼的生命，是因信。他这个信包含了四个方面啊，神的保守，我们看到啊，神拯救他不至于羞愧啊，神的最高的人生的最高的心意和神对教会的整体的呼召。所以这就是啊，今天请大家分享，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好，我来问大家啊，在这个在之前介绍一本书啊，是戴德森啊，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名字？多少？有几个哈？这是一个在啊太平天国转乱的年代到中国去宣教的一个宣教士。那我们就宣教多会去看这个地方，天气好不好啊？经济好不好啦、啊？吃住怎么样啦、啊？有没有平安呢、啊？哇，中国全部都没有。啊、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是连那个是最繁权，从英国去中国大概要六个月的航程啊、哦，那个衣服真是家属抵万金啊、哦。他到了中国啊，那他倡议啊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今天我们人人从他那里蒙祝福。他倡议了这个内地费，当时的宣教士都在沿海的城市宣教，你那里的条件最好，有他们的大使馆、领事馆。有他们的那个军舰，什么保护的非常好，就是复兴南方也方便好。让他看到中国这个大地内地里面没有人愿意去，他就发起了这个内地费，使这个宣教士往内地走啊、哦。那么湖南，我自己的家乡县城里面就有一个教会，是他们那个机构所设立的。好、哦，那这个内地费一直延续到啊1949年。那今天我们有弟兄姊妹去 BSF。大家知道吗？那个创立 BSF 的那个 founder， 他就是内地费的一个宣教士。那在1949年，共产党关掉这个事情，来到美国，才建立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啊，就像保罗的生命一样，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啊，他的书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个非常之感人的见证。他们那里宣教的时候，当然是要去救济穷人啦、啊。往往很多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钱也没有食物。那英国还好远呢、啊，他们又在内地，他们怎么办？他们就进食祷告，所以宣教师就进食。他往往进食的时候，神的供应就不断的啊，从来没有停止过哈。所以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是说 ，God's work don't God's way, we'll never like God's supply。所以他要去看什么叫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丰盛的生命人到底能走多远。大家可以去读保罗的故事，大家可以去读那这戴德森的故事，可以去读很多宣教士的故事，他会告诉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何等的真实，不是一个虚仿的一个理论值，还是一个真实人可以经历到的啊、哦。所以啊，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建议呢？我觉得你心中真的有平安和喜乐吗？真的有平安和喜乐吗？人家会觉得你的平安喜乐超过你的同事，超过你的亲戚，超过你的朋友吗？大家想想，这是绝对应该的哈、哦。大家来到教会 常常感到更多一点的平安，更多一点的喜乐，这是圣灵在整个教会弟兄姊妹心中所做的功的一个结果。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会夺取你的喜乐？好，可能人家稍微一句话啊，老板的话，同事的话，丈夫的话，太太的话，就一句话，哎，心里本来还觉得好好的，一句话可能就什么啊，说的不从意，这喜乐就不见了。或者本来还喜乐的啊，听到你的同学升官发财了，和你的同事升官发财了，心里就怎么摆不平了，怎么搞的，这事实上反正就是落后了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把我们以为有的平安与喜乐去夺取，那个喜乐平安不是天上来的，因为是神那里得到了喜乐平安，这世界是不能夺取的。你可以面对人生这一切的流言蜚语，一切人生的波折，你的喜乐是垂着你，平安是垂着你，那个才是属天的平安与喜乐。那你在想靠什么东西去得这个平安与喜乐呢？我想有些人说买个大房子我就喜乐了，买个大汽车我就喜乐了，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全都是靠不住的。其实这个喜乐与平安是神要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需要努力的，倒是需要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真正去信靠他，而且他也是可信赖的神。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激你，你应许我们人有丰盛的生命，而且你把这个丰盛的生命啊，就真正的隐匿在人类的历史中，在保罗的人生中，在戴戴森的人生中，在众多信赖你的人生之中，我们看见到那丰盛的生命。主，帮助我们心中渴慕你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愿意在你的话语上、教会的生活中去扎根，让我们更多的来同一同来经历你自己要赏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